白衣神童小剑魔跟老师学艺，光阴似箭，几十年过去了，白老白衣子这本事就高得不得了，老师呢还不太满意，领着他访名人走高山，让他长长知识和阅历。先见了封上人雪珠莲，给他送了绰号，而后总门长又领着他来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面见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书说简短，于和一看二师兄来了，盛情款待，就发现二师兄身后站着个小道士，他就问二师兄：“这谁呀？”“三弟啊，你不问我也得告诉你，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白老白衣子，我从大师兄那儿来，大师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白衣神童小剑魔，我们住了有半年，大师兄还传授他几招武艺，你是他亲师叔，所以呢带着孩子来见见你。”“
哦，原来如此。”
于和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二师兄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个小孩啊？像咱们手下弟子徒孙年纪大的都八十来岁了，你说还这么年轻，这多不方便呢。他把他的想法跟蒲老剑客说了，蒲老一笑：“嘿，你说他多大了，这孩子现在是返老还童啊，他年岁不小了，是吗？我看得出二师兄对他特别看重。”“
对，
一点不假。要那样的话，让孩子比划比划我看看。”“哎，好吧。”“白衣子啊，你过来，见过你亲师叔，你师叔下了话了，叫你练一练，让他开开眼，你看怎么样？”“啊，好吧。”白老白衣子把跟老师之所学在武圣面前练了一遍，长拳短打，马上布下水旱两路的功夫，十种绝艺全都练了。于和大吃一惊啊，哎呀，二师兄，我真没想到孺子可教也，将来前途无量啊。难道说二师兄今后把八十一门总门长让位给他吗？哎，这我倒没考虑。总之这孩子我是非常喜欢，你看他练得如何？”“
好，
太好了，我真替二师兄高兴，难怪你这么看重他，这个苗子是个好苗子，连我都喜欢。”正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来了，因他外出有事，怎么那么巧赶回陛下宫，一看二师伯在这儿，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把他搀扶起来：“起来吧，夏随良啊，你干什么去了？”“我奉师之命下山办点事儿，没想到师伯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一个小师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是我闭门的老徒弟，你们今后要多亲多近。”白衣子过来非常高兴的见过师兄，金灯剑客也一皱眉：“二师伯，这是您徒弟啊，您怎么收了这么年轻个徒弟？他能跟您学什么呢？”“哎，你错了，你师父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他一练，你师父改变了看法。不信问你老师， 于和频频点头，金灯啊，你看错了，这个孩子可真是了不起呀。
是吗？
金灯见客夏随良就是不服人呐，当面就提出来了，我看看我小师弟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好吧，想要比划比划。普渡点头，白老，你就跟你师兄过过招吧，让你师兄给你点拨点拨。结果这么一伸手不要紧，两个人打斗的300回合未分胜负啊！不管是轻功，不管是硬功，长拳还是短打，还有气功，这金灯剑客未必占得了上风。夏学良啊，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了，把老师教给的本事全抖了出来了，也没赢了白衣子。但是他看得清楚，白衣子因为在地下宫，这属于客情，还没有使绝招。比方说两个人是对头的冤家，白老白衣子把绝招拿出来，自己也非吃亏不可。打那之后分手了，蒲老剑客领着白老白衣子又赶奔海外游历，见着万年古佛。总之吧，各门各派了不起的高人，普渡领着白老都转了一圈，每个人都赠几招武艺，所以白老白衣子这功夫呲楞又长了一块。这还是数年前的事儿呢。打那儿之后，师徒回到八宝云霄观，每天出来庙里的事情就是专心致志的练功。您说这小剑魔的本事能比得了吗？再说这夏随良，自从跟白老比武之后，他没占着便宜，有点不甘心，他就觉察出来将来这白老白衣子是自己的境地，因此他也卯上劲了。二五经的功夫是日夜不停啊，他这能耐也颇有长进。那么说到现在，白老白衣子这次再下四川峨眉山，来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二次见着金灯大剑。夏随良一看这白衣子，脑仁就有点疼啊。要说不怕那是假的，要说怕的不得了也不至于那样，因为第二次两个人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心里的还没底。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白老白衣子来了，不乐假乐，不好假好啊，赶紧把兵刃收起来，大步来到白老近前。师弟，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数载未见，师弟挺好吗？白衣子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师兄您挺好吗？看您的气色不错呀，这些年您过得很安然吧？哎呀，就是那么回事，马马虎虎吧。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把白老白衣子让进八卦亭。白老用手往外一指，师兄啊，那些人是刚才我们正在切磋技艺，练武的人嘛，凑在一块儿没旁的事儿。哎，你一招我一招，越练越有兴趣，做个纪念嘛。哎，来呀，各位，还在院里干什么？请进来，请进来。老少英雄好几十位啊，白老这一来缓解了，刚 刚才敌对的情绪都升到100度，现在开始降温了。所以老少的英雄心平气和，前后走进八卦亭，按身份的高低主次开始落座。那么在场的有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云中鹤、魏真、东方侠鹤妖狐智化，有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有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在座的还有云南三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山县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大魔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树安、方回方茂、二孔道爷，总之在场的人全都进了屋了，包括受伤的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也跟着在屋中就坐。金灯剑客吩咐一声摆酒，小剑魔一摆手，慢，师兄啊，我来不是喝酒来了，我有一事当面领教。哎，师弟说嘛，咱们谁跟谁？师兄你可听清啊，我没这资格问你，我是奉师之命啊，我老师蒲老剑客派我来的，要想面见我师叔武圣于和，正好没见着，见着师兄您了。我打算问一问师兄，为什么要摆下龙虎风云会，什么原因？师弟呀，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来的不凑巧，你师叔我老师不在家，我跟他们各位早就声明了，他老人家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外出会友去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呢？可能在9月初1之前能够返回。按理说详细的事儿应当我老师给你做答复，但他不在呀。我给你解释我可不负责任啊。那么据我所知，好像是咱们练武的人5年1个小会，10年1次盛会，今年9月初1正好是10年头，又赶上我老师当值，所以呢我老师传下话去，今年全国要隆重举行武林盛会，地点就选在连云山通天观。一，各门各派的负责人大家聚在一处切磋技艺；二，把新收的门人弟子彼此做个介绍；三，要制定咱的门规，究竟怎么制定我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知，听说请帖撒下去上千份呢，我二师伯大师伯都被在邀请之列，所以他们也得参加呀。这就是我知道的，旁的我没法解释。哦，是这样，好吧，放下这件事不提，再说眼前的事儿。我师兄啊，你跟这些高人是纯属的切磋技艺吗？当然了，纯属切磋技艺，没有旁的事儿吗？没有。他是瞪眼瞎白我，方叔安心里暗笑啊，老方心说，看见没，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你看刚才他那个横劲儿，比秃尾巴狗还横，净玩横的。小剑魔这一来，当时他变了俩人。不行，我得说几句， 方叔安跟谁都没商量，站起身来，晃着大脑袋，来到小建模近前。嗯，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给您鞠躬。哦，小建模一看这位怎么这么难看，细脖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一说话什么味儿？仔细看，没鼻子还，就俩窟窿眼儿，叫人瞅着太别扭了。你是何人？
哎，对了，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房，我叫房叔安，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天下无敌第一的剑客。
小剑魔一听，没听说过，还有个天下无敌第一的剑客，真没听说过。小剑魔就一愣，你说什么？
哎呀，您就当我放屁呢，那是我自己琢磨的那么个外号，谁都不承认。
哎呀，多没劲啊。小建门也乐了。哦，你叫房川，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开封府包相爷手下六品带刀的校尉。白眉大侠您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
那是我的干老，我是他干儿子。
是啊，徐良还有干儿子，我头回听说。我听说徐良还不到30岁呀、啊，你多大了？
嗯，我40有8。
啊？你怎么拜个年轻人为干老？这辈儿在哪论的？
哎，我说老爷子，您别这么说呀，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这叫有钱难买愿意，不是吗？
哎，也对。方叔安，有话你就说吧。
是。我说老爷子，我这么称呼您，您愿意不？
哎，有什么不愿意的？你就说吧。
哎，我金灯剑客，今天呢，咱都在座。咱就有什么说什么，弯弓射箭照直崩，打开天窗说亮话，也别捂着也别盖着，谁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男子汉大丈夫，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咱别拐弯抹角，大丈夫敢做敢当，您说是吗？
金灯剑客冷笑一声，方叔安，废话，你说一大串有什么用？有话你就快说吧。
是啊，我这人有个毛病，说话就是絮叨，这样呢为的是把话说的周到一些。你听听我说啊，我说你老人家可不对呀。
金灯剑客一瞪眼，我错在何处？
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呀！您说您错到哪儿了？起字发愿，我干老白眉徐良和那披着筐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来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要求见武圣于和，也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摆龙虎风云会。
哎，
我说老爷子您听听，这犯法不？不犯法吧，亲门尽知，请示前辈，不明白扫听扫听，不犯法呀。
嘿，
也不知道这武圣人真没在家还是假没在家，就躲着不露面。哎，我说话我负责，我说错了我掌嘴啊，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就把这金灯剑客推到前边来了。哎，这金灯剑客设置重重障碍，上陛下宫还得闯五关，您知那五关那就是鬼门关呐，那是断魂谷、月牙河、迷仙洞、
绝命台最后才到碧霞宫这个八卦亭，死了多少人，受伤的多少人，冤有头债有主啊，所以都在金灯大剑身上。他要发话说不准这样，哪能出这些流血的事情呢？哎，最后他还扣押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南海派九世传人老头的陆天林。陆天林还不说，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还有我老叔白云瑞的两方妻子东方云英和盖飞侠，都捐到陛下宫了。他靠着人质不发，那我们能答应吗？因此我们舍死忘生，闯五关，来到八卦亭。他还不放人，提出苛刻的条件，用网刀把四个人装在里边，吊在海面上，说什么切磋技艺，我们赢一阵放一个人，赢两阵放一对儿，赢不了就把绳砍断，把这网兜扔入大海。我老爷子您听新鲜不？什么会我们都参加过，这样的会第一次，闻所未闻的。哎，我们大伙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切磋技艺，怎么样？结果陆天林坠入大海，陆小英当场毙命。后来我干老舍死忘生，算救了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我老叔会斗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天睁眼也大获全胜，才救了他的两方妻子。按理说说话应当算数吧，就应该送我们下山，或者面见武圣于河，哪知道这金灯剑客又给出难题，还要切磋技艺。我现在听这四个字，我脑瓜皮都发麻呀，这哪叫切磋技艺，分明是给人出难题呀。您看见了，哎，要不是来了这么多的老剑客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心术不正，出尔反尔，以大压小，罪不容赦。我说金灯剑客，你要是大丈夫你就承认，你要不够个丈夫你就狡辩。我说完了，哎，你还真别说，得有这样的人，在座的老少英雄几十位，没一个赶得上房栓的。这房栓就敢揭老底，啪啪啪啪啪啪，说的是清清楚楚。再看金灯大剑夏遂良脸上那个肉嘣嘣嘣嘣嘣嘣直蹦啊，心说房栓呢真是可杀不可留。